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
Служба безпеки України продовжує працювати。
泽连斯基说，被俘朝鲜军人，一名希望留下，另一名想返回朝鲜。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习近平任内，中国寻求海外庇护人数过百万。
我的中国梦是希望十四亿人民每人有一张选票，我们可以选举我们的政府，我们可以走向文明。
台湾再传重大共谍案，军官收集情报，建立内应。
吸收退伍的军人，就是从事敌后的渗透、破坏、暗杀的这一些标准部纵队的任务了。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由陆阳播报一组热点新闻。陆阳，
好的，志远。
We see some progress in the negotiations.
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1月13号说，以色列与哈马斯的停火谈判取得了进展。萨尔当天在耶路撒冷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举行了会谈。一天前，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表示，以哈冲突各方非常接近达成一项协议，终止长达一年多的加沙武装冲突。台湾国安局指责北京通过勾结黑帮、吸收现退役军人等方法对台渗透。台湾国家安全局星期一1月13号表示，中国国安系统正在通过多元管道及手法，其中包括勾结黑帮、设立空壳公司以及利用其他无良伙伴寻求获取有关台湾国防的情报和政府机敏资讯，从而导致台湾近年来因间谍罪嫌被捕和遭起诉的人数明显上升。台湾国安局星期一发布的共谍案渗透手法分析报告中指出，台湾现役和退役军人成为北京吸收的重要目标。2024年因涉嫌间谍案遭起诉的退役军人共15人，在全部遭起诉人数中占比为 23%， 而遭起诉的现役军人为28人，在全部遭起诉人数中占比为 43%。 俄乌战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月12号的晚间讲话中提到了两名被乌克兰军队俘虏的朝鲜军人，他说其中一人表示希望留在乌克兰，另一人表示希望返回朝鲜。泽连斯基还说，如果朝鲜能够安排被关押在俄罗斯的乌克兰战俘获释，那么乌克兰就愿意释放被俘的朝鲜军人。中国从国际制裁俄罗斯中继续狂捞，对俄贸易再创新高。在俄乌战争即将进入第四个年头，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经贸制裁不断加强之际，中国海关星期一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与俄罗斯的进出口贸易总额2024年达到 1.7 万亿元人民币，约合2370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菲律宾星期一呼吁北京停止在南中国海一处有争议浅滩的升级活动，并表示已对中国海警、民兵和海军在菲律宾专属经济区内的存在提出抗议。菲律宾的这次抗议源于两艘中国海警船1月5号和1月10号出现在有争议的斯卡伯勒浅滩，中国称黄岩岛，菲律宾称马辛洛克滩周边海域。洛杉矶野火导致死亡人数升至24人，消防部门担心焚风重启加剧灭火难度。洛杉矶郡法医星期天晚间对死亡人数做了更新，目前除了至少有24人丧生之外，还有至少16人失联，而且死亡和失联人数未来都很可能会进一步上升。美国国家气象局针对洛杉矶地区发布了 从现在到星期三的严重火灾红旗警报。美联社援引火势变化分析师丹尼斯·伯恩斯在星期天夜间举行的一场社区会议上的话说，星期二将是最危险的一天。最后，印度大壶节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印度教信徒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1月13号聚集在印度北部的普拉亚格拉杰市参加大壶节，在接下来的6周内预计将有4亿人参加这个盛大的节日。人们在三条圣河、恒河、亚穆纳河和传说中的萨拉斯瓦蒂河的交汇处进行圣浴。志远，
谢谢陆阳。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接下来，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大逃亡，习近平任内，中国寻求海外庇护人数过百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国际人权组织保护卫士星期五1月10号发布报告，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自中国领导人习近平2012年上任以来，中国流亡海外寻求庇护的人数连年创新高，总数已逼近116万人。以下是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黄丽玲发来的报道。
好的，志远。原籍中国河南安阳县的王守峰去年底逃出中国，现在在德国申请政治庇护。他告诉美国之音，他原在安阳经营守峰建筑劳务有限公司20年了，是一个带领几十号建筑工人的包工头。他说，中国房地产行业景气红火的那些年，他承包的民营建筑项目都是价值数百万元人民币的工程。即便近年来中国楼市陷入低迷，他转而承接当地电力和水利部门的公共工程，虽然利润不如从前，但日子还算过得去。但是他的民主思想和维权律师的往来最终为他带来了巨大的风险。
我主要逃亡的原因是因为我经常帮助为民主运动发声的这些人，并且因为我经常在国内发一些推动民主进程的帖子之类的，经常我也被拘留过多次。
王守峰表示，他是河南新公民运动主要发起人与全国发起人，现在深陷囹圄的维权律师许志勇等人往来密切，而且自己也经常在互联网上发表支持民主的论述，这让他时常受到公安和国保的严密监控。2023年5月，王守峰因为组织为北京维权律师周世峰病危妻子捐款医疗费之后，被河南当局指控违反慈善法，同时冻结其公司账户，致使高达150万元人民币的工程款项无法到账，最后他只能拿出常年积蓄垫付工资给工人，这是因为他对生活困苦的工人良心上过不去，二来也因为如果不及时垫付，恐怕遭到工人起诉，最终还是会成为违法之人，或许还将引来牢狱之灾。
一个失信的政府，带来了十四亿人民的失信。我在德国呢，目前申请了政治庇护。我的想法是让德国通过我的庇护，让我生活在一个自由的空间。我的中国梦是希望中国能够建成像美国、德国这样的民主社会、民主政府。我的中国梦是希望十四亿人民每人有一张选票，我们可以选举我们的政府，我们可以走向文明。你知道去年呢，一个警察，体制内的警察，因为经常跟我谈话，他受到我的启发，他也是一个思想进步的人，他提醒我说我必须要逃亡，不然的话他们国保让他们警察的罗织我的罪名，准备重刑关押我。
王守峰表示，匆忙中他先是买了机票飞往北京，接着转飞德国，并且于去年9月24号顺利抵达德国，活在自由的国度。王守峰批评习近平的独裁梦是要14亿中国人做他的奴隶，但是这并不是一般人的中国梦。保护卫士引述联合国难民署的最新统计数据，发布最新报告指出，习近平治下的2012到2024年间，总计超过115.8万中国人在海外寻求庇护，仅仅是2022年一年的中国出逃人数就高达11万6338人， 这个数字已经远远超过前中共领导人胡锦涛任内十年间的总出逃人数。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黄丽玲发自台北的报道。习近平任内，中国寻求海外庇护人数过百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时事大家谈访谈节选。特朗普邀请习近平出席就职典礼，谁的难题？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英国金融时报星期五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北京已通知特朗普的过渡团队将派最高级官员代替习近平出席特朗普的就职典礼，这位特使也将与特朗普团队举行会谈。以下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的访谈节选。
首先我来请教纽约张杰博士，特朗普为什么不同寻常的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他的就职典礼？他要向全世界和中国传递一个什么讯息呢？
我认为呢，川普邀请习近平可能有这么三种可能啊。第一个呢，就是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川普在竞选期间多次批评中国，但是现在毕竟他已经是后任总统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考虑，他需要改善呢与中国这种紧张的关系，同时呢，他也需要去探听啊，或者说揣摩中国领导人的对未来中美关系、中美贸易、高科技之间这样的态度。所以说呢，他需要接近中国政府。但是我要指出，川普并不是只邀请中国领导人，他对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也发出了邀请，也有像欧盟里面国家的也重要领导人也会出席典礼。第二种可能呢，川普邀请习近平，就像有些朋友分析家说的，他可能是个坑。什么叫坑呢？就是说因为大家知道布林肯来中国访问的时候，习近平喜欢坐在两边的中间，就凸显了好像他在领导世界。而这一次习近平如果来参加他这个典礼，那么川普在上面侃侃而谈，而习近平做一个恭贺嘉宾，这样一个这个地位就分明了，谁是世界霸主，谁是世界真正领导人，这个显然对习近平来说是不可能接受的，因为他认为他是世界霸主。第三个呢，我觉得还有一个深意，就是在离间中俄关系。因为川普曾经信誓旦旦的说一天之内结束俄乌战争，这样他就采取另一个方式，我邀请习近平对中国伸出橄榄枝，这就让普京非常的紧张。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可能还有这么一种用意，也就是敦促俄罗斯尽快让步，做出停战撤军的准备。
现在习近平已经决定不来了，但是也没有完全拒绝特朗普，他将派一位代表他的人作为特使前来。我来请教纽约州王维正教授，习近平这样做出于何种考量？特朗普会不会满意呢？
那么这一次这个川普看来好像是给足了中国足够的面子，比如邀请这个国家元首来参加他的就职典礼。但是事实上在美国的这个总统新任总统就职的话，并没有这样的一个惯例，多半都是各国住在华盛顿的这个使节来做。然后中国决定派遣一个特使来参加的话，我觉得在外交上来讲也没有失礼。习近平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说您刚提到，就是他不要完全的拒绝川普，但是要防他这么一招。为什么呢？因为有可能比如说他来他如果自己来的话，然后上面的话所有的这个灯光都聚集在这个总统就当选人川普身上，他只是一个来祝贺的一个宾客而已，所以违背了这个说他所谓这个大国外交平起平坐这样的一个原则。然后他还有另外一点顾虑，就是说万一，因为川普又讲过说他要对中国的这个商品进行高关税等等，万一等到他这个回了北京之后，美国政府马上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对中国的货品施加高关税的话， 这样会让习近平非常失面子，因为这个邀请本来是一开始的话是针对的中国人好面子这样一个角度来出发的，结果最后的话他摆了他一道的话，我觉得习近平可能也是在防他这一手，所以既然如此的话，不如派一个特使，特使的话其实是比过去中国的这个派去参加美国新总统就职的这个规格稍微高一点，那我知道我们等一下会谈论到这个特使的人选哈，那我觉得这样的话也不会得罪川普，川普会不会不高兴？我觉得他可能会有一点失望，但是我觉得不至于说到这个公开撕破脸的这个地步，因为他也了解说他自己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邀请的话是很出格的。
以上是时事大家谈节目主持人许波与美国爱德菲大学文理学院院长、政治学教授王维正、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张杰的访谈节选，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了解更多新闻和时事大家谈节目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马上回来，庄志伟报道：台湾再传重大共谍案，军官收集情报，建立内应。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名退役军官被控遭中共策反，吸收至少六名退役军人在台湾发展组织。他们不仅测绘位于台北的美国在台协会及军事基地的外观坐标交付中共，甚至拟定作战指导纲要，准备建立内应武装力量。分析人士指出，此案凸显台湾国安法令过于宽松，相关案件量刑过轻，不能形成有效的阻吓。以下与周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
好的，志远。据台湾中央社报道，现年62岁的台湾陆军校级退役军官屈弘毅常年在中国经商，2019年开始被解放军情报机构吸收，被要求返回台湾吸收台湾退役官兵发展组织。报道指出，该组织搜集台湾军方少将级以上军官名册，并且前往位于台北市的美国在台协会、位于嘉义的阿里山雷达站，以及地处南台湾屏东、被视为解放军可能实施两栖登陆地点之一的加路堂海滩等多处重要军事要地拍摄外观，绘制地图及坐标，交付给中方人员。此外，他们不仅着手撰写中华统一富康联盟运作计划、中华统一作战行动指导纲要等计划，试图建立内应武装力量，甚至成立富康联盟党，于2022年推派3人参选台湾立法委员，并且获得中方现金，但是这些人都没有当选。美国华盛顿智库大西洋理事会全球中国中心副主任廖燕芬在回复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指出，测绘记录军事目标及军营周边环境的情报价值十分显著。就战术层面而言，掌握目标详细的经纬度和外部环境，不仅有助于实施特种作战或者步兵推进，对于提高导弹、无人机乃至各类火箭弹炮击的精准度也都十分重要。退役少将、台湾前国防大学政战学院院长余宗基则指出，在卫星侦测手段已经十分发达的情况下，中方仍然指使台湾共谍对美国在台协会等目标实施测绘，以人员情报验证卫星侦照，更加显示中共对台渗透已升级到准军事作战。 于宗基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现在正在跟组织发展从文化啦、经济啊、外交、政治这一个层面进入到军事主义的富康联盟，就是吸收退伍的军人，从他们现在被接入了这一些任务来讲，就是从事敌后的渗透、破坏、暗杀的这一些标准义务纵队的任务了。
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钟志东则指出，这些白纸黑字写出的文件主要目的是营造宣誓效忠的仪式感，在军事体系中这类象征意义不容小觑，而且一旦情势紧急，这些文件也将成为中共要挟台谍配合的把柄。
国外的一些媒体智库啊，都把台海危机啊列为所谓的第一级的风险啊。当然，台湾很多人都因为我们隔了一个台湾海峡，中共在以前欠缺具体的军事能力来攻击台湾，让台湾本岛我们沉平太久了、啊，对两岸的紧张情势啊认识不清啊。所以，我觉得在法令上面，我觉得这件事情，假如我们可以警惕，就是透过严刑重罚，再采取更积极的立法来反。中共渗透的情况。
去年八月，一份由台湾监院发布的统计报告显示，2011年到2023年，台湾军方保防单位共计查获40起共谍案，涉案军队文职人员113名，涉案人数是此前10年的12.6倍。如果把统计时间延续到2024年6月，搜获中共情报工作单位网络勾连情讯更是高达1706件。志远，
谢谢宇宙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台湾再传重大共谍案，军官收集情报，建立内应。了解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许湘云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纽约法院对特朗普作出无惩罚判决。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周五1月10号，纽约一家法院的法官就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伪造商业记录的34项重罪作出了无条件释放的判决。这个判决没有让他受到任何刑罚，但维持了定罪。后任总统特朗普在宣判时再次表示，此案的动机是政治。以下是许湘云分享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纽约法庭上出现了超现实的一幕，美国当选总统通过视频向法官声称自己是无辜的，称此案是一场政治迫害，目的是让他输掉去年11月的大选。几分钟后，胡安·梅尔上法官判处无条件释放唐纳德·特朗普，这意味着有罪判决成立，但没有给特朗普判处任何刑期、罚款或缓刑。法官告诉特朗普，他受到的待遇与其他被告没有任何区别。当选总统特朗普现在将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以重刑犯身份就职的总统。去年，他被认定犯有34项伪造商业记录以隐瞒向一名艳星支付封口费的罪行。特朗普已经表示计划对判决提出上诉。
这是一种耻辱。
德克萨斯大学的政治分析师香农·鲍·奥布莱恩说，这起案件对特朗普个人来说至关重要。
他不喜欢认错，他不喜欢承认弱点或缺点。
我认为这真正传达的信息是，没有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这个过程已经完成了，现在它将结束。
在第二起和第三起案件中，特朗普过去任命的一名法官本周暂时阻止美国司法部发布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的最终报告。这两起案件都被驳回，涉及机密文件的存储和1月6日美国国会大厦袭击事件中的选举干扰。本周，当选总统重申，他认为史密斯是被非法任命的。
他黯然离开了这个案子，为什么还要让他写一份假报告？那只会是一份假报告。
特别检察官必须提交总结报告。美国司法部长表示，他将公布史密斯关于1月6日国会大厦骚乱的报告。公布这份报告可能会阻碍特朗普赦免相关被捕人员的努力。
如果很多事情曝光，很多事情都是有计划的，很多行为都是恶意的，都是犯罪，那他就是给人的犯罪活动大开绿灯。
第四起案件涉及佐治亚州的选举干扰，检察官因与一名雇员有不正当的恋爱关系而被免职，因此在案件被驳回或指派另一名检察官之前，案件处于停滞状态。
我认为选民们其实是希望这整件事能够告一段落，现在我们可以从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重新开始。
新任总统任期将从1月20日星期一开始。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谢谢许湘云的分享。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马上回来。美国热搜，外媒看中国，高善文华盛顿戳破皇帝新衣，习近平亲自下令调查惩戒。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美国热搜主持人齐啸天为您介绍外媒看中国，高善文在华盛顿戳破皇帝新衣，习近平亲自下令调查惩戒。
下面我们进入外媒看中国环节。12月3日，前央行官员、经济学家高善文在国投证券策略会上的内部演讲，用数据论证了中国宏观经济数据的注水问题，在墙内引发热议。十天后的12月12日，高善文又在美国华盛顿的一个论坛上直言中国在2024年的 GDP 数据只有 2% 左右，而不是官方说的 5% 左右。这无疑是戳破了习近平皇帝的新衣，尤其是在美国人面前。《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说，高善文的海外言论彻底激怒了习近平，他亲自下令对高善文进行调查惩戒。首先，我们来看看高善文在华盛顿论坛上的讲话。
We do not know the true number of China's real growth figure and maybe some other numbers.
华尔街日报独家报道说，上个月在华盛顿举行的一个论坛上，知名的中国经济学家高善文对中国政府的经济管理提出了质疑，并表示中国经济的实际增速可能不到官方所称的 5% 左右的一半。习近平得知此事后勃然大怒。据知情人士称，习近平下令对国有券商国投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高善文展开调查。高善文此前经常就经济和金融政策向政府提供意见，最后习近平下令有关部门对他进行处分。知情人士说，高善文在该论坛上发表了两条评论激怒了习近平，其中一条评论质疑了中国经济增长数据的可靠性。高善文在12月12日的活动上说，我们不知道中国实际经济增长的真实数字。该活动的网络直播可以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网站和 YouTube 上观看。他说，我自己的猜测是过去两到三年实际国内 GDP 增速数字平均可能在 2% 左右，尽管官方数字接近 5%。 高善文还对北京方面是否有能力采取必要措施提振经济增长表示怀疑，这进一步激怒了习近平。高善文在论坛上说，他们刺激经济的努力是机会主义的。他表示，他认为他们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知情人士称，习近平的命令导致高善文在一段未指明的时间内被禁止公开发言。他们说，目前高善文被允许保留他的工作。习近平对高善文批评言论的反应，凸显出中国政府对经济困境的敏感程度。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国经济困境已日益严重。长期以来，就连中国自己的决策圈子也对中国官方 GDP 数据持怀疑态度。高善文在华盛顿发表的这番言论，在中国国内外许多经济学家和分析师间被私下分享。中国给 GDP 数据掺水是外界怀疑很久的现象了。但是，像前央行官员高善文这种体制内的人揭穿习近平数字造假，还是头一次。最近在央视热播的反腐专题片中，前山东省政协副主席因为在任职威海市委书记期间 GDP 数字造假而电视认罪。习近平的数字造假被揭穿后，却查办讲真话的高善文，这真是只许一尊放火，不许贪官点灯啊。
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陆阳，导播是宇宙，我是志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